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每次在布道会当中，越来越体会到人信主是神的恩典，绝不是人的能力。一个布道会要成功，绝不是单单靠讲员就够了，一定是弟兄姊妹的配搭。那有时候比如说礼拜五第一堂，因为他们考虑到很多人都要工作，来不及做饭，所以呢教会准备晚饭，其实非常困难，因为不知道来多少人，你准备太多了吧，到时候人少了就全浪费了，你准备少了吧，到时候人多了怎么办，是最困难。有时候你比如说他们估计来200人，250人，准备400人的饭，够多了吧，一下来500人，那怎么办？往往这时候就听见同工在小声的传话，饭不够了，我们先不要吃。所以最辛苦服侍的同工饿肚子不吃，什么时候再吃？布完道了，讲完道了，领人信主了，到晚上11点12点，大家再坐下来才吃一点饭。我经历过这个太多了，这种心里深深的感动啊！如果没有这些同工的配搭，你的布道会能成功吗？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。再说往往布道啊，信主你都是去收割一下，你别人早就做了义工了，别人传了福音了，祷告了，邀请了，如果没这个工作，你有多大的能耐啊？你讲2小时把人一辈子世界观都改过来了，人绝对做不到。所以有时候有些姊妹说，哎呀，冯牧师啊，很对不起，今天我没人来听你讲，我在照顾孩子。我说你不要说对不起，我要该感谢你啊，你要不看孩子，这布道会怎么能开呢？你发现吗？每个人做一份工，而且在人和神的关系上，我刚才讲，一个人要信主，绝不是靠人的口才、人的学识把他说服了。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管道、一个器皿，神是借着我们去做工而已。如果圣灵不做工，你把嘴皮子说破了也不行的。大家知道游子吟哈，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见证，说实在的，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会这么用这本书。我听了很多的见证了哈，怎么看了游子吟信主啊等等，当然我就是很感谢神。实际你们知道吗？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见证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。有一个姊妹，先生说什么都不清楚。后来有一次姊妹摔伤了，就住医院了，所以先生就陪着。陪着呢，既然陪着在医院没事嘛哈，所以叫回来就，带了几本书到医院，就让他有一天就自随便翻翻。结果他没想拿起来第一本就是《游子吟》，他就开始坐在他太太旁边就开始读，读着还是不行了，想哭，想哭吧，男人家哭起来很丢脸哈，赶紧站起来拉拉窗帘啊，喝杯水啊，再回来拼命再读，刚读没两句又想哭，啊，又去折一下上趟厕所，我等等这样，又坐下再读不行了，放声好哈哈嚎啕大哭，哭完以后马上就跪在太太的床前认罪悔改，就这么信主了。你说信完主以后大家挺高兴嘛，平静了一会儿再读《游子吟》。哎，怎么没这段也没让我这么感动，怎么当时会这么哭啊？就这个见证，我看了我都哭了。我听见以后，神的工作，他怎么会是人的工作呢？当然人是要好好做工了啊。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，你越是在服侍的过程中，你服侍的越多，你越能看到神，看到他人在整个事工的重要性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摆对了，认准了自己在神国中的地位 啊，我们知道自己很渺小，常常看别人的长处比自己的短处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谦卑，啊，所以在神国中却认准了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的渺小有限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就能够看自己不过是不能不会把自己看的是过于当看的，把自己会看成合乎中道，啊，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。那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就不会太大的起伏，骄傲的人往往都会自卑的人，所以骄傲和自卑是一对双生子，孪生弟兄，不会骄傲的人不会自卑，不会自卑的人也不会骄傲。为什么他会跳？没找到自己的定位，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儿了，所以呢当外边有成绩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飘飘然，就看得比自己单看的应该还高，可是一旦不顺利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马上就掉的比自己该低的还低。为什么？所以他就老是跳嘛，不是骄傲就是自卑。但是如果像保罗说，我知道的位置在这儿了，成绩大了，神的功劳，弟兄姊妹的同工的结果；成绩不好，好好检讨，说我现在我布道会啊，我一点负担都没有。我知道有的同工就跟我讲，负担很大，尤其当服事主开始啊有点知名度以后，就老担心啊，我这次讲到能有多少信主啊，能来多少人啊？如果信来的人少了，或者人数不够，或者信主人少，就压力特大啊！你这个人你怎么去？这就来这么点人，你就这么多人信主，就压力很大。我就跟他们，我说我一点负担都没有，努力的祷告，努力的邀请，来几个算几个，我对人数一点要求都没有。我当然需要人多越好，可以来200人也讲，30人讲，10个人讲，5个人也讲，来1个人我也讲，只要有人我就讲，因为我尽力做了就好了嘛，尽力邀请就好了嘛。他不来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信主人多我很高兴，没人信主我同样高兴。为什么？我做了我这份工了，我做的就是去传嘛，忠心的去传。那信不信那就要看好多因素呢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传的时候还有人不信，我们是谁啊？所以我记得有一次99年我到 Texas 一个教会去，就是94年第一次去讲道，那时候我刚说，你看我那时候信主才2年多了，哇，那一次信主讲了3天，信主非常多。5年以后，1999年他们再次请我，我当时满怀信心了，因为第一次我才信主2年多的信主人都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又过了5年了，然后我对神的认识、对信仰的认识，还是布道的经验哈，都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想这次满怀信心，做梦都没想到，讲了3天，一个人信主都没有。第三场讲话下来，我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有几个人没走，他们围上来了。他说：“冯老师，他说我们都还没有信，但是心里有感动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有感动？你们不觉知呢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都想举手，就手就举不起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只要有一个人举手，大家都可以，就谁都不举不起来。”最后说：“你们要不要悔改？要悔改。”所以最后会后，我领着他们5个人做决志祷告，也就是那次3天。才收了5、6个人，完了以后他们长老看不过去了，给我写一封信，说冯弟兄啊，不要灰心了，就鼓励我。说我灰什么心呢？我绝对不灰心，因为我该做的我做了，知道自己位置在哪儿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信主是你的功劳，如果你把信主连人信主看的是自己的功劳，当然信主人多你就高，没人信主你就觉得很差。你知道你只是一个器皿，你只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，如果神不做工没人信主，如果我们的团队邀请工作做不好，预工做得不好，祷告不够，那大家一起失败呗。这责任也不是完全是我的，对，有了功劳也不是全是我的，你明白吗？你就发现你把这位置摆对了，你就可以是胜不骄败不馁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定位在哪了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位置定好了，所以你就不会上下这样跳，不会情绪波动很大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感谢主，我现在越服侍越甘甜了啊。我上次到台湾去，第一次到台湾去，他们压力很大，因为10几年没开过布道会， 所以不知道能来多少人。我说你不用怕，尽量邀请，来多少算多少。其实我也挺怕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为纯粹的台湾人讲过道，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领受我的这些领受哈，你必须有些差异吧。就话来此来人挺多，我讲的第一篇道下来，我问他们听得明白吗？能听得我说话？那说听得挺清楚的，还挺好的。就是冯牧师啊，舌头太卷了。那冯牧师舌头能不能直一点啊？哈，我说这可不行，我这舌头卷学了几十年才学回来的哈。你们知道我是四川人，四川人就没有卷舌音，啊，四和十是不分的，啊，所以我记得我刚进大学的时候，啊，一个北京同学问我，他想借我的铅笔用一下，他说我能用你一下铅笔吗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我说你就死吧。我是让他使用的使哈，就不会说这个卷人。我说你死吧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用一下铅笔就让我去死啊！哇，当时受的刺激很大，我不行，下决心要好好学普通话。我说现在好，刚学了40多年啊，刚会一点，你现在让我舌头带直了，那这不行了，治不了了啊！所以这些就是神国的工作啊，把位置摆对了，人和神的位置摆对了，知道我们只是人，绝不能代替神。人和人之间，我们只能在这个团队，我们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，我们绝不能取代任何人的工作。一荣俱荣，一神俱神，这是保罗讲的，肢体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一人受痛苦，大家受痛苦；一人得荣耀，大家的高兴，就是这个肢体的关系。是这个问题摆对了，人自然就谦卑了。所以这谦卑的东西啊，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。你只要真的这个摆好了以后，你自然你就会流露出来，不经意当中你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家现在说我很谦和，实际都不知道我信主以前有多骄傲啊，很多可以骄傲的资本呢，但因为现在慢慢认识到神了，不敢了，真是不敢了。但现在生命中并不是说没有可对付的，还有很多地方要对付，但是总是自己和自己比，在进步啊，在进步。所以这个谦卑啊，和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关系的。骄傲是罪人的胎记，啊，你看知道，人的失足为什么犯罪？人性的骄傲，为什么？希望眼睛像神一样那样明了，能分善恶，对不对？人本来是受造物，他一定要想法要得到神的那样属性，所以在蛇的引诱下，就去吃这分善恶树的果。所以呢，骄傲是始祖犯罪的原因。那么犯罪以后的人，他的一个胎记就是人性的骄傲。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，这个骄傲的定义哈，这汉语字典就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。自高什么呢？地位高，学位高，智商高，品德高，眼光高，个子高，反正是自以为高，啊，都是高，比什么都高。自大是什么？自大，学问大，名气大，才气大，房子大，车子大，个子大，反正自以为大，这就是自高自大。这你就看人都是这样的。虽然说表面上他可以做得很谦卑，实际真的遇到事儿就知道。你知道那苏东坡哈，苏东坡四川人，你知道哈，苏东坡的这个词写得很好，而且苏东坡的大字写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很喜欢苏东坡。可是他有一次就被贬官了，贬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去做一个团练副使。他就是住在江的一边啊，那么有个和尚呢，住在江的另一边，隔江而住。这两人呢，这文学都很好，所以经常在一起啊，聚一聚啊，饮酒啊，写词啊，或等等，谈文说道啊，等等。可有一次呢，这和尚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说：“你不论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逃脱不了骄、奢、淫、逸这八大风，这八大缺点，每个人都有。”可这句话就传到苏东坡耳里了。苏东坡说：“你这和尚，我就没有骄傲，我怎么会有八风？我不行，我没有，我要给你一点眼色看看。”所以有一次呢，他知道和尚要来拜访他，他就是不开门啊。和尚在外边敲敲敲敲敲半天，他不开，敲半天不开，那和尚也没办法，走吧。一头一开，那看到哎，门这个大门上贴一小纸条：“八风吹不动。”啊，你不是说我这每个人都有这八风吗？我就告诉你，我没这八风，所以吹不动。啊，和尚说：“好好好，吹不动，走吧。”和尚走了。苏东坡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的，看到和尚脚步远了，他很得意，出来看和尚坐船过去了，很得意。回来一看，没想到和尚在他那纸条上批了俩字：放屁。 他说你这个和尚竟敢骂我苏大学士是放屁，不行，马上雇一条船就追到河对岸去找这和尚那里。没想到呢，和尚就是不开门啊，他哇啊啊敲敲敲向着和尚那，和尚就是不开门。苏东坡也没办法，走吧。哎，一看和尚门上一贴一小纸条，写着什么？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。啊，八风都吹不动你，我一个屁字儿你都追我将来跟我论理来了啊！哎呀，苏东坡一看了，真是羞愧万分呀，抱头鼠窜，不敢找和尚论理了。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了哈，反正是书上写的。你看了人心，人心的骄傲，因为他心中没有神嘛，他就是老大了。这人中他也是老大，也自高自大。像这样的哈，谦卑这个生命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谁谁有属灵的骄傲，这句话不通的。属灵就不骄傲，骄傲一定不是属灵，是属世的。是这两者，我们刚刚说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弟兄或者姊妹啊，有些属灵的恩赐，他就骄傲了，是叫属灵的骄傲。实际这话本身属灵骄傲这句话是不通的。属灵和骄傲是不能放在一起的，属灵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，骄傲的人一定是属世的人啊。这个，所以呢，骄傲实际是无知的表现。今天无论是在你在哈、啊，我们在基督教里边，就是在世界上，在科学界，你会发现，真正有大学问的人，都是谦卑的人。为什么？越了解宇宙，越有学问，才知道人太小了，宇宙太大了。太奥秘了，不敢骄傲。往往就是没有太大的学问，说不知道有知道一点，知道有知道的不多，半瓶水摇的最响，就是我们这种人最容易骄傲。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，因为只有不知道才敢骄傲，真知道就不敢骄傲了。今天同样的在运用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神，认识神，真正知道我们在神国中的地位，人就不会骄傲，不敢骄傲了，不敢骄傲。而且往往骄傲的人都是在某一种黑暗或者某一种蒙蔽之中，没有被神的光照。我刚才说了，真正光照的人，你就看见自己那么不洁，那么不配，那么渺小，你怎么敢骄傲啊？所以这个谦卑和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，也反映出我们灵性的光景，也反映出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周祖培牧师大家知道吧哈，就是这个基督使者协会的创始人，现在就住在北加州了啊，住在北加州。他说过两句话很形象，他说啊，子力不饱满的骨髓总是扬着头的啊，那穗儿就空穗儿啊，或者是那子力很少，那头总是扬得高高的，真正饱满的穗子都是低头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像。他还讲，他说当一个人老是去俯视人哈，居高临下去俯视人的时候，他往往就说明他在走下坡路了。因为当一个人老是去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往往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他就在往上走了。老是这样看人，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哎，这讲的蛮形象的哈，所以他讲的这段话我都一直记得。所以谦卑和生命，所以谦卑是信徒生命的一个特质，是吧？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始终会怀着战兢快乐的心侍奉神；骄傲的人就不可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卑给谦卑的人。箴言书也讲：“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。”然后大家知道，箴言书的第六章谈到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，首先第一样是什么？就是高傲的眼。啊，眼睛长在额头上了，我们常常讲啊，眼睛很高啊，眼睛很高。而且骄傲在败坏之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实际很多人由于侍奉当中有一些成绩，就自己觉得自己能站得住，往往觉得自己能站得住的时候，他就会远离神，远离神就容易跌倒。这是很多所谓名传道人的教训。他们为什么不能抵御很多的钱啊、色呀、或者很多东西的引诱？首先是人心骄傲，远离神，不紧紧的去依靠神，所以就很容易掉入这个试探当中。所以圣经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如果能够紧紧的靠神，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。另外， 谦卑和侍奉的关系。箴言书三章十节说，骄傲直起金阵啊，增进就是骄傲，最后就引起纷争。为什么呢？实际我们的侍奉当中有不同的观点，有不同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由于人心的骄傲，往往是把这些不同的观点就变成纷争，甚至分裂，成为破坏合一的一个大的杀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的人最容不得别人的骄傲。当你看到有人很骄傲的，你特别的生气，你就要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不是比他还骄傲啊？如果真正的谦卑呢，看到别人骄傲时，你不会那么生气的，你就好好为他祷告了啊！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既然如此如此，言下之意，我比你比不差啊！要这样，往往这样，谁都不让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老是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骄傲的资本，无论你是谁，都能找出一两点可值得骄傲的。连累，对不对？你简单的可以跟他说，哈，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还多，是吧？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，啊，生命很，这事是不是好？可是年轻人也不服啊，你老这么说，啊，你别看你有这么多精力，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呐，啊，你都快走到尽头了，对吧？你说我的来日还方长了，他也值得骄傲，对不对？年轻有一年轻的事，时尚什么是时尚的？就是说年轻就是时尚，哎，你会发现这段话蛮有道理的啊。那只要年轻，他就有那种靓丽啊，穿什么衣服看着都好看。所以你要骄傲，你都能找出骄傲的办法。知识高了，知识低了也骄傲。资历，甚至有人说啊，连人悔改的眼泪都会成为骄傲的资本。你看我悔改流了这么多眼泪，比你有眼泪多，我比你更近前，这都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。你说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要找资本，总是能找得到，才可以骄傲。不同的事工机构之间呢，不是互相支持，而是彼此轻视批评。这个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，神最不喜悦的事情。而且最近啊，因为我一直在搞神学培训，现在也开始感到，就在福音派内部啊，不同神学观点的争论不休，是非常让人担忧的。由于这些争论，实际呢，最后导致了同工之间不能够很好的配合，甚至是分裂。当然今天很多事情是，你看教会2000年一直到现在，一方面受到自由主义神学、新正统的神学、科学至上、理性至上的这些挑战，否认圣经的绝对权威，否认圣经所启示的很多的绝对的真理，这当然是教会世俗化啊，这是很大的危险，而且这个危险到现在并没有过去。要看到这一点是很对的，但是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，如果我们把人对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或者对圣经真理的认知，把它绝对化了，就是基督教所启示的圣经是神的话，它是绝对的，是绝对的真理。但是人对圣经的认识，你不能是每一点都那么绝对吧？所以人对圣经的认识，对真理的认识当中有相对的部分，有很多是绝对，但是有很多相对的地方，尤其是对圣经还没讲得那么清楚的地方。如果要把这相对的东西都全都绝对化，或者把自己的神学观点、自己的神学宗派绝对化，带来的损害也是非常之大的。为什么？还是有人性的东西，人和神的威力没摆对，好像觉得我今天都能像神一样把神的真理理解那么清楚了，很多东西圣经没讲那么清楚啊。为什么福音派内部有争论呢？就是两边都有圣经的依据，如果一般没有依据，这争论早就结束了，大家都尊重圣经，就两边都有一定的依据，而且往往这一地方就不是特别重要的地方，因为要重要的地方，神经就是一而再、再而三讲得再清楚，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救，对不对？就反复的讲，都是对的。只有靠着耶稣的血才能得救，这些真理都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没人会错的。往往就是那更具体一点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老是忙于这种内部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争论，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顾及神国的事工。现在需要做的工需多少，多大的工程，我们需要做的工多少啊？前面那么多事情要做，有时候就是被绊住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顾及这神所颁布的大使命，怎么去领人归主，怎么领人使人成为神的门徒，没法做了。所以有时候时间长了就什么，就变成什么了， 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，对吧？就是在窝里斗，窝里起哄，自己很内行，没有时间去搞外边人的事的，没有和时间和撒旦魔鬼去斗了。所以这和我们侍奉影响很大。而且这样由于的骄傲，这样纷争分裂，不仅影响神国的事工，而且让主的名被羞辱，失去好的见证。你说常常跟别人讲啊，这个神就是爱啊，你在信主吧啊，神爱你。哎，进到教会，连我们弟兄姊妹都不能彼此相爱，传道人和同工们都不能彼此相爱，你还告诉别人？那不有时候我去到教会，我去不邀请我就不知道，看着他们的长子和牧师吵得不亦乐乎了，随后通牒都贴在走廊上了。我说我还讲不道什么道啊？你让我这样不道，我说你在骗别人，你们来信主吧。你信主进来一看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你们要不悔改啊，我根本没有这种力量再站在讲台上，你在后边跟我撤进了。人有软弱是可以的，但是明明知道不对要改啊。我说你们要不悔改，我马上回。打道回府，我马上买机票走，我不在这讲，我说还什么可讲的啊。最后大家跪下来一起认罪，就那次信主人很多。那你会发现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实际做的一切，我们都要想到神国的荣耀，所以这个谦卑和侍奉之间啊，这关系很大。所以圣经保罗一讲，让我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中合而为一的心，这是他在以弗所书4:3讲的。所以看到合而为一的心是已经由圣灵赐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就是这合而为一的心神已经赐给我们了，圣灵已经赐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赤守这合而为一的心。如果圣灵不赐下这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怎么守一守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已经赐下了。但是我们会发现合一不是统一，如果大家观点都完全一样，当然自然就合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说就合一了。那为什么保罗要讲竭力赤守在圣灵中合而为一的心呢？实际就是说在有差异当中，在有不同的意见当中，只要基要信仰相同，我们还能够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一起施工，这才是叫做赤守在圣灵中合而为一的心。因为否则就不需要竭力，也不需要赤守，那自然就合而为一了。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只有当我们能够放下自己，在差异中，在不同当中能够彼此学习，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，而不是要企图要求别人凡事都要和自己一样，老是想改变对方和自己看齐，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赤守在圣灵中的合一。所以在圣灵中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，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，学习摩西、老约翰、保罗等伟大圣徒的榜样，心里柔和谦卑，彼此相爱，做神荣耀的见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